我们下面讲这个五个科判当中的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因为啊，就是这个不应该啊，它不应该视为呢，就是死亡是一切众生的这个所共同的缘故呢，不畏惧死亡。像这样的颠倒执着，这样的颠倒执着呢，也是需要就是遣除的啊。就有些人就是这样想，有些人这么怎么想呢？他就虽然也要死亡，但是呢，这个死亡呢，并不是我一个人死亡的，所有人都要死亡。既然所有人都要死亡的话，那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啊，他就认为他不需要害怕，因为这个一切人都要死亡的缘故，一切众生都要死亡的缘故，他就认为不需要害怕。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一种颠倒执着，啊，为什么是个颠倒执着呢？一个人死也好，所有人死也好，实际上呢，这个死亡的痛苦呢，都是相同的，并不可能就是说所有人都要死，或者我和一切很多人一起死，我这个痛苦就会这个死亡的痛苦就会减轻，并不可能的，绝对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这种结果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就是一个人死亡和所有人死亡呢，他痛苦都是相同的缘故呢，你这个道理就不成立啊，不成立干什么呢？不成立就好好要修持这个对治死亡的方便。好，所以说这方面他的总义吧，有死共他故，如死为者，岂为害于人，犹记死生苦。那么就是说，有死共他故，如为死为者，就是针对他自己的这种这个邪思吧，他的邪分别念。他说因为死亡是共他，因为死亡是和一切人众生所共同的缘故呢，你没有你对这个死亡不畏惧啊，你认为对死亡不畏惧，你认为很多人在一起就会壮胆啊，就比如很多人在一走到一个部位的地方啊，一个人走的时候很害怕，但是人一多的时候大家就不害怕了，是不是这样的呢？根本不是啊，确实不是这样的啊，没有这样的一种个机会的。虽然就是说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一起壮胆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一个限量可见的事实，但是这个方面和死亡不相同的。啊，死亡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就不能以为呢，很多人都要死亡，所以说我并不是我单独死亡就不害怕死的话，那么这方面是一种颠倒执着。为什么呢？岂为害一人，犹记死生苦？难道就是说，单单是由害了你一人啊，通过嫉妒而产生的痛苦吗？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呢？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方面怎么应该理解呢？讲义当中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方面在分析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吧。如果有些人认为呢，如果就是说始祖单单是害自己一个人，其他人全部活得好好的，仅仅是我一个人死了，当然他肯定心里就非常不平衡啊，非常不平衡。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呢，非常不平衡。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所有人都要死啊，并不单单我一个人死，所有人都要死，哦，他是个心理平衡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那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嫉妒啊，一种嫉妒的心态。仅仅是我一个人受苦了，别人都没受苦，哎，这个方面就生起一种嫉妒了，啊，生起一种嫉妒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这种寻思呢，以这种分别呢，实际上一种这个嫉妒所生的痛苦，啊，根本就是什么呢？根本就是不应理的。为什么不应理呢？就是因为呢，就是说，不管是一个人死也好，其他很多人死也好，这个死亡的痛苦呢，啊，都是自己每一个众生呢各自去这个承担的啊，各自去承担的。所以说呢，你不要认为是所有人都要死，所以说我不害怕，不，我现在就不害怕死亡，这方面根本就不是理由。所以说呢，圣贤菩萨呢，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真理呢，打破了这样的实质。我们就是说，好好的思维一下，有的时候不一定像这样的想法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很明显，但是也许这个种子啊，就隐藏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所以说，通过一个送死一个送死的像这样的这个抉择之后呢，那么从方方面面就打破自己不死的这种实质，打破这种实质之后呢，那么就会精进的修持这个正法。那么也就比喻啊，比喻当中的话也是如此讲到了。那么有一个商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国王呢就收他一个人的税，他当时就是非常痛苦啊，其他人的税都不收，他收他一个人的税，他很痛苦。那么后面的国王收所有商人的税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就是很平衡，心安理得。虽然就是说分析的时候呢，收很多人税的时候呢，啊，还是他自己那一份呢还是要交的。然后呢，收他一个人的时候呢，他还是要交的。这所交的税方面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啊，确实没有什么。但是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心理不平衡啊，一收自己的时候就痛苦，然后呢，收很多人税的时候不痛苦，这方面是什么颠倒执？啊，就这种颠倒，实际上呢，就是所收的，你所交上去的钱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这个所定义的意义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啊，很多人一起死的时候，这个痛苦你还是啊没有减少，没有减少。一个人死的时候，这个痛苦还是同样的，这个没减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害怕死呢？死亡的痛苦是相同的，你还是要畏惧死亡啊，这个意思啊，就从这个意思突出他的这个啊，就他自己的这个意义。那么第三个课外呢，下面讲这个三个课外。那么第三个科判呢，不应该就是这个认为像这样的老病是可以对治的缘故呢，那么就是不畏惧死亡啊，这方面也是这个不应该的。那么也是首先从一些人的邪知开始啊说起。那么有些人认为呢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死亡啊，可以说很大一部分的来自于老和病啊，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老和病。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限量见到的 老呢也可以对治啊，通过一些就是说特效药或者一些这个啊就是对治衰老的药呢，这方面可以对治衰老。然后呢，疾病是什么呢？疾病的话就是生疾病有几种因缘啊，我只要平时好好保护身体，然后呢就是说我遇到一些良医啊，平时呢好好就是这个看病等等，这样的疾病身体也可以对治。只要可以对治的病，有个对治的衰老的时候呢，那么通过病和老所产生的死亡啊就不会产生啊，就那种就不会产生了。就是因为老病可以对治的缘故，我不会去死亡。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邪执啊，一旦邪执了是不对的。老病可治故，如未食者，后法无可治啊，如其因未死。老病可以对治呢，这个方面也可以说可以啊，就是说在不详细观察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就是这个成立的啊，也是可以成立的。哦，为什么我们说不详细观察呢？因为有些特例啊，有些特例呢，可以说是这个有些人啊，就是啊延缓衰老了，像这样特例是有的啊。就讲义当中讲一个台湾的老人，不是80岁的时候看上去还是20岁一样，这个方面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啊？很少很少啊。他一个有钱啊，再一个呢就遇到种种殊胜的因缘，但是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能够这样呢？啊，绝对不是的啊，单单是一个特例而已，几个人啊，或者说这个所有众生当中呢，非常少数的人。所以说你不能够以这个很少数的特例来作为你的理由啊，根本不可能作为理由的。还有你认为这个疾病可以防治啊，既然疾病可以防治呢，为什么很多人还生病死亡的呢？每个人都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每个人生病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去啊，就是都会去这个看病的，或者每个人平时都基本上是比较重视自己的身体，比较保护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生病而死亡的呢？所以这方面也是不确定啊，这个你的根据你的理由还是不确定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勉强可以成立嘛，即使是说啊，即使说可以成立，老病可治故，那么你不会死，那么就说啊，就说退一万步讲，你成立了这个道理了，理由成立了，但是呢，后法无可治。这个后法是什么？这个后法就是死亡的惩罚。你再就是说这个延缓衰老，但是你到100岁的时候还是死亡，只不过你死亡的时候你的容貌显得年轻而已，啊，显得年轻而已，啊，你比如说像这个80岁的老人，他活到100岁了，显得时候死的时候显得很年轻，20岁的人。但实际上你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差别的啊，没什么差别的。所以这个后法，最后的这个死亡治法，你怎么对治？对治不了，确确实实对治不了。如果说可以对治的话，那么就是说以前的很多就是这个帝王将相啊，很多有权力的人，很多有财富的人啊，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啊，就等等，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啊，这个修持禅定啊，就升到这个无色界啊等等。但是现在都死了啊，都全部已经死亡了。所以像这样的，虽然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暂时啊，就是说这个。啊，延缓死亡，但是最后这个死亡也到来的时候呢，没办法对治的。所以说，就是因为后法无可治的缘故呢，如即因未死，你极其应该就是畏惧死亡，因为这最后这个惩罚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治。所以说，现在你必须要畏惧死亡，畏惧死亡就是他的这个目的就是死亡。相对当中升起这个无常的概念，修持正法。哦，所以说像这样的应该了解啊，就是在这个讲义当中的这个比喻当中讲到了。那么一个大臣造反呢，因为大臣造反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国王派了很多将军啊，想去这个镇压他，但是呢，他通过各种种狡猾的方面呢，啊，都已经躲过了执法了啊，躲过了执法了。但最后呢，就是国王他就说这个忍无可忍的时候呢，那么亲自带领大军去征讨的时候，最后那个大臣就没办法抵抗。啊，只有束手就擒。所以这方面就是如是的话就是什么？如是的话就可以了解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大臣的就是众生一样啊，每个众生一样。那么就是说众生他可以用很多方法来就是对治这个老啊，对治病，但是呢最后死亡到来的时候呢，没办法对治，就像国王那的时候没法对治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后法无可治。所以说呢，再用很多方法想要对治这个死亡，根本不可能。我们说这个有些道家他又可以炼丹啊，炼金丹啊，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的话，只不过就时间长而已啊。就是说他就是说通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修成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仙术之后呢，他就是这个死亡的时间拖得长一点而已啊。实际上最后的时候呢，他业已尽之后呢，还是会死亡。无世界的众生80000大劫，但实际上八万大劫一过之后呢，最后还是要死亡的，没办法逃脱的。所以像这样最后的惩罚是没办法，这个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对治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吧？现在我们如实性了解之后呢，我们就说所找的一些相似的理由，我们可以好好保护啊等等，成为相似的理由。再找相似的最明显、最厉害的一个理论啊，圣严菩萨这个地方用的最厉害的理论就是后法无可治。我们应该好好想这个后法无可治，最后死亡来的时候没办法对治的。我们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只有承认必须要死亡。所以说必须要死亡的话，那么必须要修持死亡有用的法。所以像这样的，我们应该畏惧死亡啊。所以说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很多道友不经观察的时候，就说我不怕死啊，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呢？死了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就好像极乐世界是他家一样，马上可以到，没有这么简单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这方面也需要出离心啊，或需要很多很多就是殊胜的这个方便窍诀，还要就是说这个重比较重的这个业呢，必须要清净，就或者说即使说有大业往生这种说法。但是你如果临终的一念，临终的念头如果保持在这个贪恋世间的这种想法，或者临终的时候你因为在这个世造了很多罪业，那个时候心是很迷乱，很迷乱，你怎么去往生世界的自己？或者就说有些人会想，那么虽然我自己没有能力，但是呢，上师会在我的枕头上给我超度的，道友会给我念破瓦的。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呢，我们可以现见，很多人呢，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就是什么呢？但是就通过他自己的业力吧。在世的时候没有好好祈祷，没有好好修持啊，净罪啊，人治的方法，死的时候呢就很可怜的，或者在大医院当中，或者是在家属当中，或者就是横死翻车死，哪里有什么上师道友在身边念佛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机缘也必须要你自己去创造啊。所以说你认为你说我像什么时候死马上可以往生啊？这方面是用自欺欺人。所以说既然没有这样把握的话，还是应该好好的就是说意念死亡。一念死亡之后，好好的就是说修善法，这方面是还是真正对自己负责的一种这个心态，一种行为。所以像这样的话，不应该想我不会死。所以这个方面，世贤菩萨用很多殊胜的理论打破我们吧。有些人好像我们在看书的时候认为，哦，这个好像是哪一当时可能世贤菩萨面前哪个众生啊，就是有这样的邪分别念啊，今天世贤菩萨一个有破死的，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相续当，我们自己相续当有这样子不害怕死的这种很多邪分别。所以说，世贤菩萨在这个造的宋词一一破此。跌破之后是我们就是对死亡身体畏惧而修持正法，啊，所以方面才是他的殊胜的利益吧。今天讲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具法界，种子现圆满，三生有理。理藏本来护主，龙君八七请五个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如是发了菩提心之后，那么现在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那么其中的第一者呢，他的这个初义已经讲完了，现在是在讲这个第二个论义。论义呢分了这个总义和别义。那么总义呢已经讲了，现在是在讲别义当中。那么像这样的可以说是这个别义呢，就分两个方面吧。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那个名义这个世俗地的道之地，第二个呢是这个是这个就是圣义地的这个瑜伽或者修法。像这样呢，首先呢讲第一则，那么第一则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由首先呢断除这个四种颠倒门，然后呢就是修学中师右乐发起愿菩提心的规则。那么这个是方面是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呢，就是发起心菩提之后呢，修学菩萨心的规则。那么主要是有这样两个科判。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四个科判，觉得这个前四品的内容。前四品内容呢，就是说首先呢有广思维念识法门，然后呢断除常执颠倒的这个相降之理。第二个呢，就说是有思维这个什么，或者就说这个明了。也明了了一切有乐皆苦之门呢，然后呢就是这个断除一切乐之颠倒，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或者方便。第三个呢，有这个修习这个生死这个不净的体性之门呢，然后断除净之颠倒的这个方便。第四个呢，那么就是由是这个有乐法不应之为我和我所的之门呢，然后呢断除执的这个颠倒方便。有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嘛，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就分到这个三个方面。首先呢，第一个略识，略识呢，就是略简略的开示，然后有念识法门，彻发就彻发清净这个清修这个菩提道的这个不放逸性，就是首先呢是第一个科判，这个已经讲完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广释无常之理。第三个呢，就是说先说修持无常的利益。那么现在我们讲第二者，那么第二者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生计彼死啊，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呢，只要是生了的话，他的边际或者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什么，他的最终的归宿呢，那么就是死亡啊。这个是第一个科判进行宣讲的。那么第二个科判呢，那么自己还没有死的时候，不应该就是这个担忧其他人的死亡，主要是这个要断除对这个儿女啊等等亲属方面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担忧啊，像这样的话。意念这个死亡修持无常法。第三个呢，教诲应该远离这个贪著尘世，然后呢就是这个勤修解脱道。有这三个课本，现在讲这个第一则。第一则呢分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初无常，第二是息无常。现在正在讲这个初无常的这个课本当中。那么初无常呢也分了这个五个方面了。五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存活不能够阻止死亡，然后呢存活呢不应该来坚信这个存活这个方面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不应该由这个死亡是众人所供的缘故不会去死亡。第三个呢，就是不应该认为可以对治老死，那不会去死亡。第四个呢， 不应该认为就是这个什么不应该认为此事不定的缘故呢不会去死亡。第五个呢就是说破一些勇敢者不会死亡的理由。那么现在呢其中三者已经讲完了吧。今天呢讲这个第四个科判。那么就说是讲这个第四个科判的时候呢死亡不定啊，通过这个有些人呢就要认为这个死亡不定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不会去死亡，这方面呢也是一种错误的执着，这方面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所以说呢下面呢就是这个破此啊破此相见的观点，分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观点呢就是由于现见这个死亡呢是众人所供的缘故呢，那么应该畏惧死亡，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现见啊这个每一个众生啊每个人都需要死亡，都要死亡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必须要畏惧死亡啊，必定要畏惧死亡，极其应该畏惧死亡。所以说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科判，如所载众众处此事此事众所供不见见死者如何不畏死。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有些人他会这样颠倒的认为，像这样的这个死亡虽然就是会这个到来，但是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现在呢还没有到来的缘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这个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就是不畏惧这个死亡，现在的话不需要畏惧死亡。他们就首先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邪分别啊，这种邪分别。那么针对像这样一种邪分别呢，那么就是说圣贤菩萨他讲，那么如所载众处实是众所供，那么就是好像是我们见到了所载在一个屠宰场里面呢所带想马上要这个被宰杀的一切这个牛啊或者羊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牲畜呢，像这样的话实是众所供，每一个这个牲畜呢它的死亡都是这个相同的，都需要死亡，这一点来讲是相同的。复现见死者，我前面用比喻可以说宣讲吧。那么在这种这个它的意义来讲的是，复现见死者如何不畏死呢？那复现见死者，还有呢正在现见一个一个被杀死啊。首先呢，第一者呢是怎么？第一者呢可以说是从这个从他这个将要就是从推理方面讲，那么全部都要被杀死这个方面讲。第二个这个理由呢，就是说现在正在见一个一个的正在被杀死，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如何不畏死呢？那么应该畏惧死亡这个方面是大概的宋词上面的意义。然后呢下面我们如果在这个就是这个进一步进行宣讲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这个屠宰场一个屠宰场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牲畜，那么很多牲畜呢可以说是一进到屠宰场他们的命运没办法避免都是将被宰杀都是被宰杀的。所以说呢只要这个进到这个屠宰场，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因缘，比如说一些放生的等等，如果没有这样特殊因缘的话，肯定是绝对是要死的每一个这个每一个牛或者羊呢没办法避免绝对要死亡。所以说呢所有牲畜他们的共同点，那么就是被杀死或被宰杀，那么这个方面是决定的。复现见死者呢，那么还有一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进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看到一个羊或者一个牛被宰杀的时候，那么可以推理前所有的这个都会被杀死的，这个复现见死者如果不会死了应该会死。因为说现在我们这个众生吧通过业力所转成这个就是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众生呢，那么本身就是通过业力而这个投生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三界当中呢，那么就是肯定要死亡这个是绝对的是绝对的。不仅仅是就是说从道理上我们所讲每个人死亡，实际上我们看现在的话是什么呢，一个一个众生呢次第都在死亡次第都在死亡有些人呢就是几十年前已经出生了已经出生之后呢他已经死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次第通过年月份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同的它有前后的次第生下来，生下来之后呢如果没有出现其他委员的话，那么它都会按照这个次第一个一个死亡。那么当然就是方面就是讲的话，就是这个不出现这个障碍的情况下，那如果就中间出现一些很死的障碍的话，那么不可能活到100岁啊，或者不可能活到70-80岁就死亡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生下来就死的，或者还有就是说这个10几岁、20-30岁也死的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像这样一切人都是这个现在见到的都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如何不会死呢？那么为什么不会去死亡呢？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体性。我们观察，我观察和其他的众生就说这个有什么这个特殊性呢？没有什么特殊性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相同的。相同的就是这个就入胎住胎然后就是这个出胎，然后就是从这个儿童到这个少年等等，这一切都相同的。而且呢就是说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呢也是相同的，从业力所显现这一点呢也是相同的，没有任何这个就是这个差别之处、特殊之处。所以说呢见到其他众生和我一样的这个众生死亡的时候呢，一推知自己呢确确实实还是要死亡的。所以说呢极因未死必须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方面一看的时候呢绝对就是极其应该这个 个畏惧死亡的，而不应该呢就是放逸，不应该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现在还没有死的时候啊，就可以放逸啊，可以享乐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邪分别呢是不应理的。比喻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屠宰场当中的这个众生一个又被杀死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和宋词当中的这个比喻呢，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吧。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被杀死的话，那么同样道理，三界的众生呢，一个一个被杀死呢，这个我们可以说都见得到的。如果就是说自己不能见到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可以去这个佛院放尸体的地方，每天念破瓦的地方你看一看呢，每天都有就是这个至少一个有的是好几个像这样的尸体呢摆这个地方。这地方实际上仅仅是在佛学院这么小的地方当中呢，一个地方而已啊。从这个地方推之呢，每一个地方。每天都有无数人的死亡啊，都有很多人死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个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死亡不知道哪一天轮到自己啊，确确实实的就没办法，就是什么呢？没办法，就是这个避免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其实应该畏惧死亡，畏惧死亡的时候呢，必须要修持对治法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的，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这个破斥一些人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呢，那么没有见到绝对要死亡的理由或者这个根据呢，他所以说不需要不畏惧死亡，他就是没有现见决定要死故，所以说他自己认为呢不需要这个死亡。所以说有些人他就会这样想呢，虽然就是说要死，每个众生要死呢，这个是决定的，对吧？但是死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不是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所以说呢，既然这个死亡的时间不确定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死，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说也不知道不能确定死或者不死，所以说呢，他就仅仅呢通过这一点点的这个理由呢，他就想这个不需要畏惧死啊，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一个极为愚痴的或者极为颠倒的一种邪见啊，这种邪分别念实际上是根本成立不了的啊，绝对成立不了的。所以下面呢就是这个进行这个破斥。有死无定故，便是我常者，则终有一日死来，伤害汝。那么有死无定故就是什么？由这个死亡的时间死亡的时间不决定的缘故呢，你就认为我是常有的就认为我是常有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是放逸度日的话，那么终于有一天的话，那么死神会来伤害你的，死神呢会把你就是这个杀死，然后带到后世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畏惧死亡应该畏惧死亡的意思。主要是从这个它的这个大的这个总义吧这个是一个宋词的总的意思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详细分析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那么有些人认为就是说死亡不确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不一定就是明天，也许呢还要等几十年，所以说呢这个死亡的时间现在是不确定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死亡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死亡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畏惧死亡，也不需要为了这个畏惧死亡而修持这个对治这个死苦的方法，它就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我们说是非常愚痴的。那么在很多讲义当中都是这样讲的，就是因为就是见不到就是什么时候死的缘故呢，必须要现在要畏惧死亡必须呢就现在要死亡，必须现在就要去好好的这个防范，好好的这个修持正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认为是一种很好的理由，但实际上你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一种颠倒直确实一种非常愚痴的一种想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必须我们也许呢就是说这个众生在心理当中呢隐藏着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吧现在就是不好好修法呢就认为呢不会死吧还过很长时间吧等等，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是说现在分析的时候呢退一万步说，假使是说死亡不定缘故，你还有就是说几十年的时间，还有三十年的时间，比如说定了还有三十年的时间，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死亡不定的这个原因，在这个三十年当中，我们是要干什么呢？是不是在三十年当中死亡不会来，我们就可以放逸呢？有些人认为就是应该这样就是在这个三十年当中，死亡还没来的时候呢还有寿命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享受应该好好的享受，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欲望呢，那么就是应该去追求，应该就好好去享受世间的快乐。那么死亡到的时候怎么办？他没思维就会想死亡到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这个退一万步讲的时候，假设是说死亡不定你可以放逸，但是呢就是这三十年时间一过的时候，那么第三十一年的第一天来的时候，死亡来那个年的时候，你通过什么方法去对治死苦没办法，因为在三十年当中，你在存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根本就没修持一点点的这个就是对治行。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这个理由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也是不成立的。这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哪些讲的呢？还是就是针对这些已经这个进入佛门的已经进入佛门的相信因果的 像这样对他们讲的。否则呢，如果对一个根本不信仰佛法的人，根本不信仰这个因果、不信仰前后世的人，给他们讲这些道理呢，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了。你看到，因为他不相信要这个，不相信有这个前后世，不相信有因果，不相信有结果的缘故呢，所以跟他们讲的好像也没什么。他们认为死了之后呢，反倒是一种解脱，反倒是一种安乐。啊，就人死一途，灯灭一了百了。像这样的话，不相信因果的人就会这样想。所以说呢，这些宋词所针对的，就是进入佛门的人。进入佛门呢，他想要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或者相续当中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随面的怀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肯精进的修道。针对于这部分众生呢，那么一方面他有入佛门，一方面也相信啊有这个因果，有前后世啊，也相信呢死了之后呢啊要跟随善恶业而就是说上升善趣或者下堕恶趣或者解脱。所以说就针对这部分人，那么就是这样宣讲的。所以说前面我们讲，即使说在这个几十年当中不死的这几十年当中，你可以好好的这个翻译，你不需要畏惧死亡，但是一旦死亡来临的时候就啊可以说是这个啊举手无措了，这个时候惊慌失措，没有任何的可以抵挡的方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我们现在不管就是说我们确定啊还有多少年的时间要活，或者不确定还有多少年的时间要活，不管怎么样的话，在这个还没有死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需要好好的修持对治行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个圣莲菩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些这个道理的真正用意啊，甚至用意所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像这样的种种一些这个写分别这个念头呢，必须要通过这些这个书生的证理进行打消啊，进行打消。那么前面我们就是分析了一部分人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他认为呢，死亡不确定的缘故呢，根本不修持对治行的啊，这是一部分的这个众生。还有其他一类的众生，什么样的众生呢？他是就是说在这个存活的时间当中呢，修持一点点善法啊，就是但是呢就是不会很精进去修持哦，他就认为呢，我修持这么多善法是不是可以了啊，是不是足够了。一方面他就认为自己没有放逸，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念心咒啊，每天也在这个做一些这个顶礼啊，做一些供养啊，好像在修佛法。但是修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要观察你们在修佛法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修佛法的这个发心啊，或者他这个时间呢、啊、等等，像这样的话，是不是真正能够有这个能力对治这个就是这个死亡的痛苦呢？有把握就是说不堕恶趣呢？这方面必须要好好的思维啊，会好好思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需要看很多这个经典啊，看很多这个论点啊，就想的话就是说真正的死亡的时候，真正要通过什么样的善法才能够对治死苦啊？所以说在很多就是说这个密法也好，或者显教当中讲了很多很多书上的窍诀，或者说是比如显教当中他就讲到了临终的时候一心不乱啊，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等等。像这样的，或者是密宗当中呢，就是说临终的时候呢，他可以把一切恐怖啊，一切像这样颠倒分别转为道用啊，等等，像这样都是一种界限啊，都是一种界限。但是如果就是我们在平时修法的时候呢，没有达到这样界限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还是要精进的修持，要精进的鞭策自己。那么可以从梦中可以观察啊，梦中可以观察，虽然梦是迷乱的一种颠倒的这种显现啊，不是一种真实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说白天我们修的善法如何，我们可以在梦境当中可以观察。我们梦境当中是做的这种这个礼拜诸佛，或者就是看经看论，或者听法，或者就是说对上师生信心这一类的这个梦境多吗？还是经常就是说在吃吃喝喝啊，或者还有升起贪心啊，升起这个嗔恨心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迷乱的梦境多呢？如果就是说不清净的梦多的话，就证明自己相续当中的业力还比较深重啊。如果就是说梦境当中没有办法获得这种像这样的一种把握的话，那么就是临死的时候那种心思就更迷乱啊，更而且呢那个时候有这个四大结体的痛苦所逼迫。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更没有把握的啊，更没有把握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平时修了一点点法啊，修了一点点法之后，就认为这个可以作为我们依靠处，可以作为我们不多恶趣的像这样的一种资粮。这方面实际上就是有些时候是靠不住的啊，靠不住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认为呢，我们修了很多这个忏悔咒了啊，每年呢修40万，然后平时也修很多忏悔。那么像这样是不是我们就说绝对可以不怕的呢？啊，这个方面也有一种观察的方法。当然，就是有的时候可以从梦境来观察自己是不是清净的罪证。但是呢，有些了义的经典，比如说了义的。这个观点当中，比如说米达斯巴尊者他的道格集当中也是讲过，自己的就是罪证是不是已经清净了，我们可以用平时你生烦恼啊、生贪心啊、生烦恼这种次数是不是很猛烈或者很多，从这方面可以判断。如果你相信那么罪证真的很清净的话，平时你这个就不会升起很猛烈的这个贪心啊、嗔心啊这方面，因为你相续当中很清净啊，罪业清净的，就是因为你相续当中不清净，所以说平时的话才会升起很多的这个贪欲啊、很多烦恼。所以像这样的，我们虽然就是好像是念了很多咒，或者就是梦中呢，在梦中的时候好像是显现了一些这个清净罪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照相， 但实际上呢，米拉不这么尊者呢，他观察的方，但他那种观察的方法实际上是很殊胜的。就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最上清净的话，肯定自己三品当中的信心啊，或者出离心啊、大悲心啊、精进啊，这番无常的修法，肯定自然而然会升起来的啊，就会升起来。因为最上清净了，最上一清净，他的这个唯品没有了，他的善法功德为什么不产生呢？绝对会产生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努力的修持很多正法，就是不产生这个各种各样功德的这个原因啊，就是相续当中还有很多障碍，还有很多罪障。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没办法升起很多殊胜的功德，还要升起很多烦恼的话，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罪障还很严重确实还很严重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自己的相续是最殊胜的最为这个了解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都可以好好观察一下。因为说像这样呢，我们就这方面针对的这一部分众生呢比较多比较尤其在佛学院当中呢在上师的这个什么加持之下呢都会修持一些善法都知道了就是不能造严重的罪业。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就因此呢，就是这个不精进就认为自己修了善法了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这个高枕无忧了针对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说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也需要好好思维，因为在其他的这个零散的这个经典和窍诀论点当中呢，都是提到过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说，针对我们自己来讲，就经常要观察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已真正的已经离开了这个部位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把握的话如果没有这样把握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就是说意念这个死亡就会很快到来。然后呢，在现在这种闲暇的时间当中呢，应该好好的修持对治行修持各种各样的殊胜的善法，尤其是需要修持这个殊胜的善法，也就是说菩提心和空性这两部分必须要就是这个着重的修持因为这两部分呢，可以说是这个大乘的精要吧大乘的精要。所以说呢，如果有了菩提心，也有了这个空性的智慧的话，那么所有大乘的修法就可以囊括了就可以包括在里面。所以像这样的话，一做一次修行，那么就是远远超出其他的比如说是以无记心烦恼心或者一个一般的出离心所摄持的这个善法是远远超出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用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呢，积累很就巨大的资料，积累很多罪障，这方面都是需要用自己窍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窍诀。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就是这个宋词当中也破斥了一些人的这个一些这个不对的观点就是他就认为不定的缘故呢就不需要死亡，但是呢事实上是恰恰相反的，就是因为这个死亡不定的缘故呢，我才要时刻的这个提防才要时刻的提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说如果就是说有死亡不定便是我常就认为我现在是可以可以说是就我可以不死可以长久存活的话，那么总有一天肯定会来的，这个死亡呢绝对是来伤害你的，因为你自己没有这个一种对治行，没有殊胜的善法可以抵挡，所以说呢，你自己在死亡的时候肯定是受伤害的受了各种的伤害。一方面就是四大集体的痛苦非常的猛烈在我们经典当中讲，在世的时候呢造了很严重的罪业，没有清净的话，那么他就是临死的时候呢，他的四大分解的痛苦是非常猛烈的。而相当一部分比如说是持戒清净的人，或者他修了很多菩提心空性法门的人，像这样的人的话，他四大分解的痛苦呢就不会非常的猛烈。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会它的时间会很短暂。因此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对峙之后一比较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在世的时候没有好好修行的话死亡的痛苦然后死后的痛苦这方面都是没办法避免的因此说就是因为死亡不定的缘故呢就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修持对峙心。那么他这个就是这个讲义当中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罗刹了，那一个罗刹了，瓦格罗刹呢，他所统治的这个境内的所有的这个人呢，次第都会被他这个就是这个吃掉或者杀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而且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比如说这个屠宰场当中的很多这个羊只很多这个牛羊等等，那虽然就是总的来讲呢都要被杀死的这个方面是没办法逃脱的，但是呢就是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呢比如说自己是一只羊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这个就不确定了就要看这个屠夫去怎么抓。有的时候他冲到羊群当中随手抓一只，所以抓一只的时候那也不能保不能够这个决定到底是哪一只。所以说像这样的时间是这个不确定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是说每一个三界轮回当中的众生每一个都要死，但是呢自己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被始祖抓去呢，这个是不确定有没有打记号，有没有像这样这个排轮子一样一号二号三号，这样的并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己什么时候因缘到了，因缘一成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死亡。因为说这个死亡的时间不一定的缘故呢就抓紧这个每一分钟每一秒的时间的话好好的修行。入度论当中也是讲过了，现在我们自在的时候呢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修行善法，否则的话一旦堕入恶趣的时候，那个时候想要修善法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没有这个连自己有的心相续当中也意念都意念不起来了。所以 说现在的话只有长时间的受苦，就是说现在呢还具有这个自由自在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个修行的顺缘都具足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好好的去修持这个对治心啊，这个方面也是入度论当中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第四个科判吧。